虽然说有的声闻他没有想要回小巷大，但是呢阿弥陀佛过去生有度他的本愿力，然后他跟阿弥陀佛过去生也很有缘，所以呢他受生就会受生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当中的方便有余土。然后到了净土之后呢，这个时候他见到眼前的境界，那佛陀为他开示说法，他就发起菩提心。好，就这样子。所以呢他发了声闻来生净土，来生净土的话呢，仍旧依着本名，原本的名称，所以称之为声闻。那底下举个这个相类似的例子呢，就像这个天地士，这个道立天的天主第四天，那么他过去生在人中的时候他信教释迦，因为他过去在人中的时候信教释迦，然后修很多福报，在三宝门当中修很多的福报，所以呢后来往生道立天做天主。那么后来呢，虽然做天主，但佛陀呢为了使别人知道他的由来，是他过去在教释迦，然后他就是因为做教释迦的时候然后能够护持三宝，然后所以呢才能够做天主，有这个福报才能够做天主。那么因为这个因缘要向世人知道，所以跟第四天来对谈的时候仍然称之为教释迦。好，事实上第四天有很多的名称，百千个名称。好，那佛陀就称号他的教释迦，以他过去生的这个名号来称他。好，那么此其类也。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这个第二个，然后最后呢讲到与论文怎么样合会。我们看到下段文，又此论但言二圣种不生，为安乐果不生二圣种子，亦何妨二圣来生也？譬如橘在不生江北，何若果实一见有橘，未言因果不度冷虚，照谓驾恒亦有因果，此二物但言其种不度，彼有声闻亦如是，作如是解经论则会。 好，这个最后合会结论。好，那又这个论，这个往生论，它只是说二圣种不生。好，各位要注意这个种，所谓种就是说安乐国土的这个众生不会生二圣的种子。好，就是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纵然你是声闻往生，那也是自然的就会生起这种菩提心，因为佛力的摄受就会生起菩提心。好，那这个所以也不会有这种二圣的种子，这类的种子，这类的众生在这个极乐世界安住。好，但是呢这也并不妨碍二圣来受生，所以这不妨碍的。好，那底下举个譬喻啦，譬喻说这个橘在不生江北，这个橘子，这个栽植啊， 栽种啊，栽培这个橘子啊，不能够生于这个江北，长江以北是不能够栽培橘子。好，但是呢何若果实已经有橘，河洛就河南的洛阳，这都是属于 河南省的。那河南省当然是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果市，这个市就是商店，卖水果的商店也看到有橘子，好像我们这个台湾呢还可以吃到榴莲，或者吃到其他全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水果，那就这个台湾都种不起来的。好，虽然说台湾种不起来，但是并不妨碍从其他世界引进来，好，并不妨碍啊。那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呢，又言鹦鹉不度陇西，这个鹦鹉在中国是生长在陇西，陇的话就是甘肃那一带，甘肃那个四川那一带，那么在陇这个陇西才会生长鹦鹉，所以叫鹦鹉不度陇西，它不会超过这个陇西到东方去，它不会长到那个地方。但是呢赵魏驾恒亦有鹦鹉，赵魏这个赵，这个赵这个是古代的国名，那现在指的这个赵指大概就是山西的北部，还有上面河北这个南部和西部这一带就称为赵。那魏的话呢，这个魏的话大概就是在这个赵的下面一点，就在山西省的这个山西省的这个西部南部还有这个河南省的北部大概这一带。好，那这个地方当然就属于陇西以东的地方了，它在甘肃四川以东的地方，照说是不能够产鹦鹉的。但是呢赵魏的驾恒，这个驾恒指的是个，这个恒的话指的是个梁屋梁或者是窗的框或者门的框上面的那个横梁，就房子上面的横梁叫做横的横梁。 那这个架子上或者这个房架上或者这个木架上或者横梁上，在朝卫这一带地方的这个架横的上面也可以看到有鹦鹉，那这个也是从外面引进来的嘛，所以这个也并不妨碍。所以呢，此二物但愿其种不度，这两个东西橘子啊还有这个鹦鹉啊，只是说它的种，它这个几种不度，就是说它不会生长在它不该生的地方。橘子它不会生长在江北，那么鹦鹉不会生长在陇西以东，它不会生在这个其他地方，但是呢并不妨碍其他地方有它的存在，从外面引进来，这个并不妨碍。所以同样道理，彼有声闻亦如是，极乐世界呢有声闻也是一样。极乐世界本身是不会生出二圣的人，是不会的，但是呢并不妨碍他方世界的二圣的人，或者回小向大，或者呢他入于灭尽定啊，生于方便有余土，这个并不妨碍。所以呢作如是解经论则会，所以作如是的这个解释呢，这个经论那个讲了无量寿经啊，还有龙树菩萨的论，还有跟我们这个往生论，那这个就可以会通了。所以也就从这个问答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极乐世界那有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声闻人，但他所谓声闻人是因为他过去生的因缘称他为声闻人，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或者是回小向大的声闻，或者他是二圣的人入灭尽定然后生于方便有为土的声闻。但是呢他过去生是虽然是声闻，但是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他决定不会再继续维持他的二圣种，纵然是一个所谓的定性声闻，他到极乐世界之后也能够马上成就这个声闻的，也能够成就这个大圣的这个种性，因为佛力的加持，不可思议的加持。好，那这个是说明声闻不生的这个道理。接着看到第二个问答，讲这个二圣 女人根却不生就好了，何必讲说连名字都没有，何必还强调这个事情？没有就没有了嘛，何必还再强调名字都没有呢？好，我们就看到问题。问曰：隐名昭示有事，隐名昭示有事难有名。安乐国既无二圣女人根缺之事，亦何须复言无此三名也？好，隐名昭示，好，这个昭是召唤，好，召唤就是称呼的意思哈。比如说别人要叫我，好，招呼我，好，叫我，他先叫我梁音师。然后梁音法师总是要个名称来安利这个人，安利这个事情，那我们才办法来做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是思维。所以这个隐名来昭示，这个事就是一切的事物，包括医报政报一切所有的事物，那必须要有这个名称来召唤它，也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它 相对安利的名称，有事有名，这是同体的，所以隐名昭示，所以有事难有名，有这个事物有才会有它相对的名称。就像古代嘛，古代没有电脑，当然古代古文当中是没有电脑这两个字，现在有电脑这个东西，有这个电脑这个事物，所以呢才会有电脑这个名称，它是时代性的产物，所以有事难有名，这是必然的啦。因为名称本来就是要为了沟通呢所安利的一种方便的媒介，好，所以呢底下接着说，安乐国既然没有二圣女人根器的事情，没有这一类的不好的果报也就罢了，何必还要说没有此三名呢？何必还要再强调说这个等无机贤名？我们刚讲的极乐世界不仅没有女人根缺二圣，乃至呢连机贤的名称都没有，何必要强调说乃至没有机贤的名称呢？要强调这个事情做什么？好，问题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底下的解释，我们看到这个文答曰：如软性菩萨不甚勇猛，即言声闻；如人产去护肤凝弱，即言女人；又如眼虽明而不识事，即言盲人；又如耳虽听而意听力不绝，即言聋人；又如舌虽语而纳口千奇，即言哑人。有如是等根虽具足而有机贤之名，是故续言乃至无名，引净土无如是等欲多之名。好，他举的例子先举这个六根，这个六根这种不圆满的这种例子，残缺的例子。 第一个比如说这个讲到内心的一根哈，那么如人这个如果软心菩萨不甚勇猛，软心菩萨就是说他出发菩提心的菩萨，出发菩提心的菩萨呢，因为他还没有证得不退转的阶位，像我们刚刚过去讲的这个，他没有入于行不退嘛，位不退行不退，他这个大圣的这个信心呢、这个不是不大圣信，大圣的那个菩提心呢、都还可能会退转，在行不退之前他还会退转，那这个时候他的菩提心虽然是有，也超过凡夫之上，但是呢，毕竟还是不坚固，那么称之为软心菩萨。那软心菩萨呢，相对于位不退以上，乃至于那个念不退的法身大师来说，当然就是不甚勇猛。那他是相对的上面的菩萨，不是跟我们比的哈，不甚勇猛。所以呢，讥言声闻，这个世间人讥刺啊，讽刺他们呢，称之为声人声闻。声闻就是说他们也有利益众生的心，但是呢，他入一灭尽定之后呢，他就不管众生了，你怎么召唤他，他不管你了。那他的发心，至少他的发心是这样子的哈。那就是说，所以声闻人他有利益众生的心，但是非常微薄。那如果软心菩萨，如果软心菩萨他那个利益众那个菩提心呢、也是一样也不是勇猛，所以呢就讥刺他说是声闻所以这个讥贤名，事实上他不是声闻，只是讥笑他，就像声闻一样，或者叫讥贤名。第二个呢，如果产区。就像一个人谄媚啊，或这个趋，这个趋就是趋顺，能够趋顺于这个人情，这个世人所好要的，而去谄媚这个世间的人。那么世间呢，如果有人这样谄取，或者人凌弱就懦弱，个性很懦弱，那么就讥刺说这个人像女人，那这个就是说女人的话也是共业谄取或者懦弱，比较身心呢、比较不是那么样强健，所以讥刺。事实上他不是女人，他是个男人，只是讥刺他而已。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呢，就像有的人眼睛虽然很明了，看得很清楚，而不试试，不明白道理，这个时候讥言如盲人，就这个人就像瞎了眼一样，有眼无珠啊，眼睛是明亮的，可是呢无知的，不懂道理，所以讥刺他就像瞎了眼的盲人一样。第四个呢，又是耳虽听，耳朵虽然可以听闻外面的音声，但是听意不解，听这个法师说法，义理却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了解这个义理，那讥言聋人，这个讥刺说这个人就像聋子一样，有听啊不懂，就跟聋子一样。第五个呢，又是舌虽语，虽然是舌头可以讲话，没有问题，但是呢。纳口千疾，纳口是说这个言语迟钝，讲话的时候呢很迟钝，就是好像讲一句话都要想很久，然后就想老半天才讲出一句话，就是很迟钝。那么千疾呢，就是说讲话急急巴巴的口疾呀、千疾。那么讥言哑人讲，这讥刺这个人就像哑巴一样，这个有口啊，但是讲话讲不清楚，跟哑巴一样。那么这如是等根虽具足，像这类的众生呢，他虽然六根都是具足的，但是呢因为六根 不圆满，有种种的瑕疵，所以呢会引来种种讥贤的名称，所以这个只是一种讥贤的名称，并不是真正的他是这种残缺的情况，并不是而是一种讥贤的名称。是故呢虚也乃至无名，所以在极乐世界呢，我也怕众生怀疑说，虽然说没有女人更去二圣的这类的人，没有实际上这类的人，但是会不会有相似于这类的众生，根基比较差，六根比较差，像女人或像根缺或像二圣的人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众生在极乐世界呢？所以他说是故虚缘乃至无名，乃至连这个讥贤的名称都没有，不要说真实的没有，他们都是勇猛的大圣菩萨，乃至连这个讥贤的这个名称都不会有。所以您净土无如是等语多之名，所以说明净土啊没有如是等语多，语多是好坏，没有这类的好坏的这个名称。也就是说净土的这个众生他们都是这种大圣的菩萨，大圣善根，具足大圣善根的菩萨，那连这种讥贤的名称都没有，更不必说他本质真的是二圣更缺还有女人，那更不用说，更那个是 是第二个讲到鸡贤明的意思。那第三段第三个问答接着讲到说，既然这个没有既然这个极乐世界没有二圣的种性齁，那没有二圣种性就好了，那何必又特别提出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声闻特别多，何必要特别赞叹极乐世界声闻多呢？好像赞叹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个，先看到这个问。问曰：寻法藏菩萨本愿，其龙树菩萨所赞，皆是以彼国声闻众多为奇，此有何意？寻的推求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了哈。这法藏菩萨他过去所发的本愿，就是第十四愿哈。好，这个设我得佛，这个国中声闻来，如果若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姓皆悉空寂教，知其数者不取正觉。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的数目啊，多到不可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成就圆觉，以他神通仪一起来算，也算不清。在百姓级当中算呢，也都算不清。讲到声闻多啊，多极乐世界当中声闻多到不可思议。还有龙树菩萨所赞，就前面那个二十二页当中那个十数毗婆沙论的那个颂文，赞叹的颂文。好，那么还等等的文呢，都是以这个彼国阿弥陀佛国的这个声闻众多为奇特，那么此有何意？为什么要特别赞叹极乐世界的声闻很多？为什么不讲菩萨很多或人天很多？为什么要特别要赞叹这个声闻？而他不生的声闻，何必要这样赞叹？什么意思呢？好，是什么道理？我们看到这个文，答曰：声闻以正实际为证，既不应更能生佛道根芽，而佛以本愿不可思议神力设令生彼，必当复以神力生起无上道心。譬如正鸟入水，鱼蚌皆死，吸井牛出汁，死者皆活。如此不因生而生，所以可期。然无不思议中佛法，虽不可思议，否能使声闻复生无上道心，真不可思议之事也。好，看他回答他说啊，声闻他的本愿来说啊，他是以实际为证。所谓实际呢，就是见到空性，然后呢能够彻底的破除一切的烦恼，这叫实际。好，这个是声闻人嘛，他能够观察无常，然后是因为无常的智慧呢，所以能够证得空性。能够证得无我，那证得无我呢，所以能够破除一切的颠倒，一切的我法而能够破除一切的见思惑，所以这个时候称之为证入实际，证入这个法性啊，实际的理地。那这个声闻以实际为证，就是说他的这个本愿力呢是证入空性，然后安住在空性当中，就享受的灭尽定的境界，就不想出来度众生了。这跟菩萨不一样，菩萨他不是以实际为证。菩萨虽然说他也证得实际，证得空性，但是呢他把这个空性这种实际的境界呢当中化成，他最后是要成就佛果的，他就只是经过这个化成，经过一下，然后就往上就离开了，然后呢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呢他五百由旬之外成就佛果。所以菩萨虽然也证得空性，但是他并不单独安住在空性当中，而是继续的来三界当中不断的受身，然后不断的行菩萨道，然后他继续到成佛。所以声闻是以实际为证，他的本愿只是想证入空性当中。好，那么既然本愿是这样当中，既然是本愿是这样子的话呢，既不应能更能生佛道根芽。就是考核审核，审核他的本那个声闻的因地的发心呐、啊，他不应该更能够升起佛道的这个根芽。好，这就是说声闻人呢，因为他无量劫的这个生命不断串起这种厌离这种三界的这种苦的心，然后呢希望解脱这个三界的苦，然后证得阿罗汉。他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串起这个种子，所以这个种子很强啊。所以呢，一般来说，他当他证入阿罗汉之后，他很难回小向大。好，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到这个法华经的信解品当中，他讲到一个例子，大迦叶他在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他未来也能够成佛的时候，他内心起了大欢喜心。他说啊，他 他就注意他过去是啊，过去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法会当中，听释迦牟尼佛在赞叹啊，这个菩萨这个大圣的境界哦，游戏神通啊，进佛世界啊，游戏神通的这种功德，他听了之后固然觉得这种功德世人殊胜，但是他只总觉得啊，那是菩萨的境界，跟我声闻人呢、啊、是没有关的。那佛陀赞叹那个法呢，就这个说了这个法会啊，说了很久，说了很久之后呢，因为他讲这个跟他没有关，听久了慢慢呢就觉得疲惫，觉得有点疲惫了，想休息，当然也不可能休息啊，因为佛陀还在说法。这个时候呢，他就将他的心摄回来，摄回在这个小圣的这个声闻法的一个空无相无边三昧空性当中，好，将心安在空性当中。然后呢，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呢，就不再这么样的好去特别圆了，不去圆那个法，而是圆那个空无相无边三昧，好，让心安住在这个空性的三昧当中，就去休息一下。那对于佛陀所说的法，他没有好妖之心，好，他更不会想会叫向大发菩提心。那等到佛陀在《法华经》当中受记声闻也能够做佛的时候，他才知道哦，原来过去讲到那些菩萨这个进佛国土啊，这个游戏神通进佛国土的事情，原来跟他也是有关系，因为他成佛也有份，声闻人成佛有份，他才回小向大，才生起欢喜心。好，所以一般来说，声闻人他那种无量劫所串起的声闻的种性很，就是说很重的时候啊，很阴重的时候，他要发菩提心啊，有时候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像大乘起心论啊，或很多的这个经论里面讲到说，这个堕落声闻的过失啊是很多的。好，一个凡夫众生虽然说他有很多的烦恼，但是他能够再回乃至能够发起大乘的善根啊，成就大乘的种性，虽然他没有断烦恼，但是呢他的功德啊也是非常殊胜，佛陀还是赞叹的。虽然是成就声闻，佛陀也是欢喜的，但是呢他成就声闻之后，他就整个成佛来说还是 绕了一个远路，因为那个声闻的种性要去除啊，以一般通途法门来说是不容易的。就像我刚刚讲《法华经》这个例子，那这个是不容易的。你再看《法华经》里面，佛陀为了要讲这个《法华经》，过去跟这些声闻的弟子们结了多少的善缘，从多少事当中不断的为他们栽培善根，乃至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才能够为他们受记，然后让他们发菩提心，那是已经经过好很长很长的时间了，真的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声闻他既然这样串起这样的种子，所以他要生这个佛道的这个根芽，这个是不容易的，再重新发菩提心是不容易的。但是呢，阿弥陀佛以他的本愿力，不可思议的神力，然后摄受令生彼，就是说以阿弥陀佛的佛力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来加持啊，那是声闻人也能够往生净土，就我们刚刚讲的，或者是他在世的时候在他方佛国土就回向向大往生，或者他跟阿弥陀佛有缘，阿弥陀佛过去 有想摄受想度化他的愿，所以呢他入一灭尽境当中也会受生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这个方面有为土。所以这个叫做以不可思议的神力摄受那这一类的声闻人往生这个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好，既然把他摄受来的，当然不会让他空过，所以必当赋予神力升起无上道心。阿弥陀佛既然这个神力能够摄受声闻人来，他自然有这个神力啊，有威神力能够让这些声闻人升起无上道心，好，无上的菩提心。好，那这个事情呢，那个谭论大师怕我们呢还不太容易相信哈，他举这个世间法来做个例子，想到世间法都做得到，何况佛力不可思议。我想世间法什么世间法呢？譬如鸩鸟入水，一棒皆是。这个鸩鸟，这个是鸩鸟，是传说中的一种毒鸟。传说这种鸟啊，它的羽毛有毒，有剧毒，把这个羽毛啊拿来泡酒啊来喝，然后那个酒啊喝下去啊会毒死人，我这叫鸩酒嘛。好，那所以这个鸩鸟一样的，它泡酒也像，那它入水也是一样，它入于水的话，它羽毛和散毛是毒素啊，强烈的毒素。所以水中当中的说鱼棒，好，这个棒呢，在有的版本它那个是棒，好，这个左边的虫，右边的凤，那个凤啊，好棒，好，那个鱼棒咸死。好，那 这是正鸟毒的力量。正鸟毒虽然是很毒没有错，但是呢还有比它更厉害的，犀牛出自死者借火，以犀牛角啊，犀牛角传说能够解毒。犀牛角要是接触，去接触这些已经看上去已经死掉的这些鱼蚌啊，去接触到它们的时候呢，或者说你把这个犀牛角把泡在水里面去，哎，你看到水里的鱼蚌又活了起来，死者借火，把已经死掉的这些鱼蚌啊又活了起来。